我不要继续讲罗马书，罗马书十一章。如果你前天、昨天没有参加春令特会，你没有来到现场，也没有看直播，我希望你能够去看直播补一补，好吗？事实上，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听齐全我们这一次从一开头讲的罗马书。你在网络上也都找得到，如果您还保留有我们的直播连结，我们都还有啊。如果你有需要，可以另外来找我。这是一卷值得我们深入探究、更多的熟悉、更多的领受的一卷书——罗马书。来，我们来读一段经文，《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二十五到三十二节，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这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这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保罗说他要讲一个奥秘，从此读圣经的人就有一些人特喜欢这个，就要说出一些他们的观点，认为好像他们现在得着神的启示，晓得一个奥秘。可是你要知道，我们之前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因为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最多保罗用了奥秘这个字的书卷之一。在新约圣经里面，如果提到奥秘这个字，这个希腊字演成英文里的 mystery， 也就是神秘啊，像这样子的奥秘这样的意思。新约圣经提到奥秘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神秘兮兮，或者是你要得着特别的先知的启示才会知道的东西，并没有那个意思在里面。新约圣经提到奥秘的时候，通常都是指着在旧约时代，神已经放下一点线索，说了一些话，可是没有那么明白的人好像立刻就知道的事情。可是到了新约时代，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显明出来了。在新约圣经里面，几乎每一次提到奥秘差不多都是这个意思，除非这个字去用在别的事上，比方提到敌基督也用了奥秘这个字眼，讲到魔鬼也曾经用了奥秘这个字眼，那是只出现一两次两三次而已。多半的时候在讲到福音的奥秘、神国的奥秘，讲到神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教会的奥秘等等，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没有理由说这一段我们刚读的这一段话是别的意思，我相信仍然是这样。所以我相信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并不是接下去他要讲这是什么奥秘，而是在告诉你说，前面他用了三章的篇幅讲的这些话就是他现在要讲的奥秘。因为前面他一直在提到有一些人以为这样，犹太人以为只有他们可以得救恩，保罗就开始证明说不是的，因为连旧约圣经都提到有一天救恩要临到外邦人，而且犹太人并不因为你是以色列生的就都是以色列人，因为在以色列人中间仍然有一些人他们拒绝神，所以那些得救的只是余数而已。保罗很清楚的讲，然后他就讲到，那后来 犹太人因为拒绝福音，越来越少犹太人信主，所以逐渐的外邦的教会就兴旺起来，而且外邦的教会很里面的成员越来越多是非犹太人的外邦人，就有可能开始有一些人以为神已经弃绝了犹太人。保罗说不是的，所以保罗前面一直在讲，有一些人可能这样认为，但是他纠正他们不是这样。保罗说犹太人并没有都被神弃绝，还是会有一些人信主，而外邦人也一样，有人信主有人没有信，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保罗在这里说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照这样整个行文下来，我个人相信保罗所讲的以色列全家是指着属灵的以色列人，也就是从犹太人中间有人信的主，他们是真以色列人，对不对？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只有那些真正的信的主的人才是，而外邦人也是一样，他们如果遵循那个救恩的道路信了主，他们也可以得救，而且这些人就被称为以色列人，在新的圣经里面都是这样，所以这些人合起来叫做以色列全家。所以我相信保罗在这里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奥秘，他指的是前面已经用三章的篇幅所讲的这些事，现在保罗好像要把它综合起来，下一个结论，到有一天从犹太人中间加上从外邦人中间信主的人合起来的这个教会叫做以色列全家。我们之前提到犹太人信主应该是最正常不过的，因为像主耶稣讲的比喻一样，我认为主在那里讲到有一些人是发过请帖的人，主就是在指着那些以色列人说的，因为他们已经有旧约圣经还有整个旧约的历史，他们的列祖跟神交往的过程，他们拥有这些，包括拥有律法，那都是从神那里来的，而那些话都一直的指向基督跟他的救赎，所以他们应该只差临门一脚，一听见福音应该就说啊，就是这样，然后就一步就跨进去才对啊。可是不是所有的犹太人是这样，所以主讲那个比喻说，有一些人接到了请帖，时候到了应该去复习的时候，哇，他们有很多的借口，我刚买了一块地，我刚刚买了牛，我刚刚结婚，有很多理由，对不对？就不赴这个宴席，所以主就转向其他人去找那些被轻看的那些弱势，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在那个时代瞎眼的瘸腿的有可能是乞丐，跟今天不一样了后来连那些人都招来了，没有坐满王的宴席，王就说那去路口上随便你随便拉人进来，看到谁就拉，谁要来都来，就是像这样。我常常觉得那是我们传福音的三个步骤，你知道吧？我们应该传福音优先给那些发过请帖的人，当然我不是说你是要去找犹太人，在我们四周我觉得也有发过请帖的人，像什么人呢？我想那些已经有过神的种子栽种在他们心里的人，我指的不是说他们听过福音就一定是有神的种子栽种在他心里面，因为有的人听过福音，但是那个撒朵听的福音只使他对基督教更加的反感而已，因为传福音给他的人自己的行为并不好，可是如果有一些人，也许是家人，也许是朋友，他们撒了种子在人心里面，他们自己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那种通常都会撒下美好的种子， 那个就像发过请帖的人一样，你如果认真去传福音，你一定不时的会有机会遇见这样的人。我从初侍奉主就不时的会遇见这样的人，是发过请帖的人。然后我们开始去注意人有需要，也许你上班的地方你不要整天地毯式的要传福音，常常胸前挂一个大的十字架，手上一叠福音单张，每一天上班都在每一个同事的桌上发一张单张，那个不一定会很有果效的哈。也许你先把这些都收起来，然后你祷告说，主让我观看你的作为，让我留意你的作为。有可能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也许中午吃饭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同事，你看见他好像有一个需要，或者他主动来找你，或者你靠近他，他有机会跟你讲，可能他婚姻正在出状况，可能他的孩子有一些状况，可能他刚刚从医生听说他自己或者他所爱的人身体有什么疾病，你就有一个机会告诉他，你可以为他祷告，或者你帮助他，或者引他来教会等等，对吧？这是第二个步骤，就是那些有需要的人。可惜很多基督徒传福音都常常只集中在第三个步骤，就只是去勉强人进来。其实你应该先观察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那是我们的主自己讲赴神国的宴席的一个比喻。就是因为这样，犹太人他们是发过请帖的人，他们却没有都来赴席，所以机会就转给外邦人，就开始有一些外邦人得救了。而有一天这些外邦的人的数目也将要填满，加上以色列当中那些得救的余数，合起来被称为以色列全家。所以我相信这里讲的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并不是指着自古以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得救。他们有的人用保罗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提到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既然选召了亚伯拉罕，也告诉他他的后裔将要承受神的应许为产业，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他们神已经定规了，神就不会改变，那是神的拣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想扫罗王也是得救的，对不对？旧约时代还有一些很邪恶的人，他们一直到死都没有悔改的人也都得救了，卖主的犹大得救的，那些抵挡基督的福音甚至迫害教会一直到死都没有改变的那些祭司长啊法利赛人，他们都是得救的，因为他们都是亚伯兰的后裔，都在这个拣选恩典里面有份。可是如果说他们都是得救，我们就觉得很难接受这一件事情。那旧约圣经在那里叙述神对付他们，因着他们的罪怎么样做，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横竖最后都得救，你搞这些干什么？所以我相信一定不是这样的。那如果那一段话，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不应该这样用，那我想我们也不应该因此把它用在他们的另外一个说法上面，就是好像在末后的日子会有一个时间来到，当时活在世界上的所有的犹太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得救。今天有不少基督徒相信这件事的，就因为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讲的这段话。我不愿意说一定没有这样的事，因为我们总期待有更多人信主。所以如果有人预言说有一个日子来到台北市所有的人都要信主，我一定不会要去反对他，我会说阿们，我希望这样，虽然我觉得大概不会这样，但如果能这样很好啊。同样的，如果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当时活在世上的所有犹太人都信主得救，那么至少我们确定一件事，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亚伯兰的后裔，不是因为他们有神的恩赐和选召所以他们是得救的，不，他们仍然要依循昨天我们提到的前一段话，保罗所说的， 是昨天啊，前天我们提到的，也就是他们要听信福音，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讲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十二章他就提到，无论外邦人，无论犹太人，都要这样走的。他说，神不偏待人，这两方面的人都一样。求告他的就要得救，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其实新约时代，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提到他传福音的这些对象，他们是外邦人，非犹太人，他们信了主，保罗都把他们当作是神的百姓来处理，对不对？而且在保罗在罗马书前面一点提到，这些人叫做真犹太人。他不但这样，他甚至用犹太人引以为他们的最主要的一个标记，就是受割礼，认为受割礼就是他们是神百姓、神选民的一个标记。连这一点保罗都说，那些受肉身受割礼的不是真的割礼，不是真的犹太人，里面受的割礼才是真割礼，才是真犹太人，对吧？所以保罗强调的把外邦信徒都一起放在犹太人的行列里面，那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了。所以如果我们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是把外邦信徒包含在内，并不过分，那是新约圣经很明确的讲。他在别的经卷里面，保罗也不止一次提到，只有那些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这样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对吧？才真实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保罗是外邦的使徒，可是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对不对？他可能会讲法不一样。不，你读彼得的书信，他讲法没有不一样。他写信给本都加拉太有一些地方寄居的，他这样形容他们，听起来好像是犹太人在各地寄居，他是写给犹太人，其实不是的。因为彼得前书在第二章提到他受洗的对象，说他们本来不是神的子民，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所以他写信的对象是外邦的教会，里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这是我相信的。要不然他写那些话没有意义，对不对？他对犹太人说，你们本来不是神的子民，现在做神的子民，他们本来就是神的子民。他对这些人，也就是如果像我所说的，他包括了外邦人，信主的外邦人在里面，他对他们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在旧约时代，所有这些话全部都是用在亚伯兰肉身的后裔身上的。这个犹太人的使徒彼得一点都不怕得罪犹太人，他明确的对外邦的教会用了所有这些词用在他们身上，你记得吧？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我再讲一遍，这四个词应该要会背的。他说，你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后面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有人会引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来证明说，犹太人因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跟他立的约，会恩待他的后裔，使他们都得救。可是保罗明明在十一章的比较前面的地方第五节提到说，照着拣选的恩典，他一样用拣选恩典这些字眼，照拣选的恩典存留的只是余数而已。所以保罗，我们之前讲过，保罗一点都不怕人家攻击他不是预定论的，他不走那种极端的预定论的说法。虽然神的恩赐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可是当犹太人背逆神的时候，他们仍然是灭亡的。 所以我们相信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十一节说他们要蒙连续，我想这个包含了他主要在讲犹太人，可是我相信保罗讲这句话不是在指的所有的犹太人，而是指的部分的犹太人，就是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当然外邦人也会有一部分信主，合起来就叫做以色列全家。所以我相信一件事，请大家留心听，在旧约时代，旧约圣经里面，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们给我们诠释说，那是归给亚伯拉罕真实的后裔，就是真实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人，而不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又受了割礼，就一定是承受这些产业的人，并不见得。因为如果不是心灵里面受割礼，那些割礼就不算割礼。保罗很清楚的讲，所以我个人也无法认同今天有一些基督徒跟着犹太人当中被称为锡安主义者的说法，把旧约那些应许全然放在1948年在巴勒斯坦重建了以色列国的那些犹太人身上。犹太人并不，今天的犹太人，世界上的犹太人并不都同意这一件事的，同意这一件事而且非常执着的人被称为锡安主义者。那是引起中东有许多的战乱的源头之一，在犹太人这边呢、当然有阿拉伯人那边的问题。比方他们最常用的经文是以西结书最后几章，特别那个死枯干的骸骨复活，他们认为那就直接在预言以色列复国。所以当1948年联合国批准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的时候，这些人都非常的高兴，认为这些应验先知的话，也应验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可是你要知道，除了这一点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应验，重建圣殿遥遥无期。他们连死海要得着医治就变甜都认为是按着字面应验的，也有各种传说他们已经拥有这种科技跟计划要使沿海变甜。有些基督徒特喜欢这一类的新闻，因为这些基督徒这样做，所以他们就在政治上挺这个重建的以色列国的以色列人。可是我觉得教会应该唯一专注的是基督的福音，而不应该是这个。想想看，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传讲这个，坐在位置上有一个阿拉伯人，或者有一个巴勒斯坦人，或者有一个巴基斯坦人，他听你讲福音，他需要先接受你所说的犹太人的特别地位，然后才能够信福音，对不对？对我来讲，那个就有点像保罗的时代，他们需要先受割礼才能够接受福音，差不多的意思。可是我不觉得教会应该这样。如果说以西结书那些话就是要直接应验在属地的以色列人身上，那说不过去。以赛亚有许多对于犹太人的预言，为什么却被新约的使徒们几乎全部拿来用在教会身上呢？连彼得，犹太人的使徒，都不曾拿那些话说那是指着属地的以色列人说的。难道旧约先知只有一位有这个启示要讲到属地的以色列人吗？我不要再多讲这些事，这个有可能不是你关心的事情。可是我要给大家提一个东西，你有可能会 遇见的。西方世界，基督教世界，他们有很多年，他们忽略罗马书十一章，特别是我们昨天晚上提到的那一段经文里面的话，特别是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认定犹太人是钉耶稣十字架的一群罪人，所以神已经弃绝他们，他们是千古罪人。所以只要欧洲发生一点瘟疫啊、天灾啊、饥荒，他们就会说那是犹太人的关系，然后就使当时的各国的人民就会去迫害犹太人。在中世纪，欧洲有许多基督教的世界犯下许许多多这样的恶行。事实上，他们不但犯下这个恶行，还有的还把这些笔注于书，成为一个他们认为是根据圣经的理论。你晓不晓得，当年纳粹德国希特勒就是拿这样子的文件，还有西方世界这样传统对犹太人的看法，他发现时机成熟，因为不太会遇见男主，他就提出他的最后解决办法，至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杀害了数百万的犹太人。战后，今天的西方教会为了补赎他们过去犯的错误，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有一些人就发表一种言论，反对所谓的他们叫做代替说，叫 replacement， 代替说什么意思呢？他们反对人说，今天圣经里面这些应许救恩所有这些，今天在神心目中，教会已经取代了犹太人成为神的百姓，这个叫做代替说，他们反对这一件事。其实今天教会已经取代了犹太人成为救恩应许的对象，是新约圣经明确的真理。刚刚我已经给你举了好些经文提到这一件事，而我们应该反对的是错误的代替说。什么叫错误的代替说呢？就是像中世纪他们讲，当他们讲教会取代了犹太人成为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们讲的是外邦的教会，他们认为犹太人都被弃绝了。所以我说他们好像没看见罗马书十一章讲的话一样，罗马书十一章保罗就专门针对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种说法，针对他们告诉他们说，神并没有弃绝犹太人，犹太人还是有人是得救的，而且未来还是会再有犹太人得救的。如果取代说是这样定义的，那么我也反对，因为那不合乎圣经。可是如果说是基督的教会里面包含了外邦人，包含了犹太人，今天神看他们是他的百姓，而你可以把旧约所有对于犹太人讲的应许、诸约，所有这些来用在教会身上都不为过，都不是僭越或者是你自作多情，不是的。因为使徒们就是这样引用旧约这些经文，就说应验在今天基督跟他的救赎也应验在教会身上的。我想这样你会想到，比方枯干的骸骨复活，你就会多一点想到我们个人的生命，而不会去想政治上的问题。那不是比较重要吗？因为那是新约福音最要紧的事，对不对？真正神所做的能够存到永恒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事情。神的国，连神的国，国度是里面的而不是外面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还没有信主的犹太人，我想我们应该像面对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一样，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相信。如果有一些人他们从神得着特别的带领差派，要去犹太人中间传福音，那是很好的事。今天也有一些宣教士是这样的， 把救赎的福音带给他们，期待他们中间有更多人行转过来。尽管有圣经的话说，有一天神还会叫他们重新接上，那一向都是这样，神有应许，可是我们不要坐在那边等着神的应许应验，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对不对？如果神带领我们，我们就去传福音给他们。或许我们可以跟保罗一样，想到他们的时候，想到属地的犹太人的时候，拥有比想到其他的外邦人有更大的信心跟期待。毕竟他们是发过请帖的人，他们是懂得旧约圣经的人，对吗？其实现在全世界的犹太人一大半不只是这样，而且都有新约的背景，因为他们多半都活在基督教世界里面。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包括在美国有一些非常保守的犹太人，而其中有不少是仍然持着锡安主义的人啊。我认识一个团体，可能是现在保守的犹太人最大的一个团体，他们常常会寄东西，寄 email 给我，寄他们的东西给我，所以他们有什么节气我都不需要去查，很容易知道。他们寄东西给我，最近他们寄的东西开始要预备逾越节了哈，因为逾越节快要到了。像他们，我就不知道他们可能身在我刚刚讲的这个机构的总部是在纽约，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处心积虑的教导他们的信徒拒绝基督教世界里面讲到新约圣经，讲到福音的这一面啊。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对他们存更大的信心跟期待，毕竟像保罗一样，他觉得他们是拥有律法，拥有诸约，拥有应许，拥有神的荣光，拥有儿子名分的人，他们应该可以更顺畅就信主。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他们为他们祷告啊。但如果说成今天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他们有负担，要去传福音给他们，我就不觉得那个是神的心意了啊。所以如果你听见有人这样教导，不需要有良心的亏欠，那不是圣经很明确的教导。这样讲了解吗？跟你说，我有时候会收到有一些基督徒，很锡安主义的基督徒，他们传来的东西，他们连看着报纸，看见中东发生一点事情，只要是阿拉伯那边杀害了什么犹太人，或者是弄炸弹过来、飞弹过来等等，他们就大大的骂那些人啊，要求主保守他的百姓。那如果新闻是颠倒过来，是犹太人去给人家发飞弹去炸人家，而且还死了一些小孩子。我收到的信，他们祷告信，他们都怎么写你知道吗？那是谣言，全部都是媒体的谣言。我实在不知道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而且他们有时候会传扬传达意见，比方我自己在我有个朋友，他就住在耶路撒冷那里啊，他也会跟我们提到说，他认识的犹太人中间也有不少是弥赛亚信徒。他们这样讲意思就是说，接受耶稣是基督的哈，就信主的。而且他说那些弥赛亚信徒都很五旬节，意思就是说他们很接受圣灵的工作，被圣灵充满，甚至有圣灵的恩赐之类的。有，我相信一定有这一方面。我想保罗也是这样说的，可是我也听过这个在他们那群人中间就会很少提到的，就是今天仍然有一些犹太人非常的倔强，非常的硬着心硬着景象，不接受福音，而且是迫害教会， 现在还继续有哦，都有的。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现象。保罗那个时候这样讲，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到有一天，无论从外邦人中间，无论犹太人中间，总是会有一些人得救。也许里面包括了有一些一直强硬反对主的人，没想到的时候他们得救了。无论是从犹太人，从外邦人中间，我们都可以祷告期待这样的事，对不对？嗯。好，我们来读十一章最末了这一段经文，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这是保罗讲完神的拣选计划，甚至讲完整个从第一章开始讲完整个神的救赎的真理之后，发出了一个颂赞。我们一起来读三十三到三十六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你们注意到保罗的书信不时的就会在写一些话以后，他就发出一个对神的颂赞来，而这一段特别的精彩，非常美妙的文字里面其实有一些引用了旧约里面的话，可能包括约伯记等等有一些话哈。可是基本上还是保罗所写的，像这样的一段话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可是我相信保罗写罗马书并没有存心来到这里说，现在我这一段写完了，我要放一个艺术品在上面，我要写一段可以传颂千古很棒的一段话。我想保罗完全没有进入他这样的思想，不会像我们小时候我们那个时代了。现在年轻一代当然不是，我不知道现在几岁以上的人才跟我们那个时候一样。我们那个时候作文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最后一段要这样写的，管他什么题目都要写说啊，我以后长大了要反攻大陆，消灭万恶的共匪，解救大陆苦难的同胞。你小时候有没有这样写？你比较没有那么样板，我们那个时代好像觉得一定要这样写才对哈。我不知道在中文那边他们可能有别的样板，写法有不一样的。可是我想保罗并没有要在这里弄一个属灵的样板，我讲这个是要提醒你读圣经读到这里不要把它当一个样板好不好啊？讲了那些很丰富的这些话以后啊，那也值得有一些学者有一些人带查经，他们就会有很多的注意力放在那里讨论，非常的保罗怎么样行文讲这些东西这样，然后来到这一段就当做那就是一个结论，就读过去就是哈利路亚就好了。不要这样这段话是值得我们更深入去梦想去领受去神圣诵读的我相信保罗那么融入他所写的这些东西里面，虽然今天的学者会说保罗写罗马书是最好像按着那种很有逻辑观念把它写得很完整，而不是那种即兴式的一下子感情的运作这样写的，其实我不太同意这一件事。我认为保罗仍然是那样的写的，他才没有坐下来先构思我要写几段，第一段打个标题是什么，我要怎么样逐渐的起承转合怎么样写。我不相信保罗是这样，事实上你只要看一件事他在里面写一写就说第一，然后他就讲讲了，然后他就忘记他就说第一了，因为没有第二了。一个有先打草稿的人绝对不会这样，对不对？可是保罗他本来就是这样思维方式的人，神这样使用他，所以他就是这样很从里面的感受就讲出来，像尼托生弟兄讲的，用灵把神的话推出来。我以前读他那个话语的指示讲这段我就读不懂，后来我发现 吴永长老提到这一段话，他也不太懂哈。现在我有一点懂，可是大概不需要这样讲。但是无论怎么样，保罗他就是很自然的这样讲，可是就是行文之间就是那样子的合乎逻辑观念，你可以去归纳分析这样。但是就这样，保罗最后这一段话仍然很自然的成为一封优美传颂千古的书信的一个结语啊。整个罗马书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品，对吗？而事实上保罗自己写，显然他也很欣赏这个艺术品，不是欣赏自己啦，而是欣赏他所神让他写出来的这个神奇妙的救恩，所以最后他不禁发出这样的颂赞来。我觉得我们颂赞神也需要这样。今天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唱了一首诗歌，万民都要赞美你。因为注意到好像是第二节吧，他不是只讲到赞美神而已，不是只激发大家对神发出颂赞而已，他一样一样的写神的属性。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爱，他的好几个智慧等等好几个方面。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这样啊，我们应该常常有一个习惯，直望向神。当你望向神的时候，应该包括望向他的各样的属性。梦想神的属性是基督徒追求最重要的事之一啊。嗯，我在锡安党追求荣教师教导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要住在主里面，要怎么样梦想，怎么样子等候神，怎么样追求。我年轻的时候读到创立学院传道会的白利德博士 Dr. Bill Bright， 他其实也很看重要被圣灵充满，还有要有根基，要好好的追求。可是他不太寻那样的道路，我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其实后来我慢慢发现，他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切入，我仍然觉得那样不太够。但是我觉得他那样切入也是很好的，也许我们这一面也很需要被提醒。这样就是他非常看重我们要去梦想神的属性。如果有些弟兄姊妹记得，我好几年前曾经在主日讲了一系列，就专门讲神的属性，我也提到这一件事啊。你梦想神的属性，当你望向神的时候，你也望向他的属性，带着欣赏、赞叹、感恩、欢悦，你可以带着这个来，这是师父在说的。你可以带着这样的情感来想到神的属性，而不是只是做神学研究而已。如果我们多这样，我想我们就不太会不时的要去问一件事，说为什么神这样做，为什么那样。有一些人他们眼睛多半看的是现在这个可见的世界，他看到一件事，他就发出自己的一个判断，然后就说为什么神允许这样子的事发生，好像跟他的爱相悖。你干嘛要这样发出来？难道世界上这样发生就会影响神是爱的神吗？如果神不是慈爱的神，你怎么会懂得慈爱这一件事？你是神造的，保罗就是在写到这个罗马书这样一个好像高大辉煌伟大的神的救恩，包括了他的设计，他的整个的计划如何演进，在神这样伟大的恩慈智慧大能底下，他发出对神的颂赞。在这里面最多讲的就是神的智慧知识，也包括他的道路、他的踪迹等等。神知道如何设计这一切的事，所以你也应该相信神知道怎么样设计我们的一生。 对吧？那么大的死，神都设计的那么周全，你一个小小的生命，神没有办法设计你的人生吗？当然可以。你只要确定一件事，就是那么伟大的神会关心到我这个小不点儿吗？会的，因为圣经的话几乎都是为小不点儿说的，对吧？圣经并不常常把我们当一整体来讲话，常常是个别的，而且里面充满了个别的个人的经验。所以你可以确立神用他的智慧在我们的身上，他自己说他的眼他的心常常在我们的身上。来，我把这一句话再讲一遍，清楚的接受在你里面好吗？神说，我的眼我的心必藏在这上面。他是在讲所罗门的圣殿啊，可是那个圣殿就是我们。你可以相信神有办法计划你的人生，对不对？你说可是有包括我在职场上的事吗？我在讲的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的追求属灵的事，不是的。我相信你在职场上无论哪一个专业都难不倒神，你同意吗？他一定懂打鱼，对不对？他有好几个门徒是渔夫，哎，有一次他叫他们打鱼还超过他们所知道的，他们都打不到鱼，他讲一句话他们都打到很多鱼。他懂打鱼，他懂不懂税务？如果你是做会计的，你需要处理这个问题，他懂不懂？为什么你相信这个？他有一个门徒是税吏，对不对？哦，世上有一大堆税吏跟随他，哎，主知道怎么设计他们的人生。我认为主耶稣也懂黑道，他门徒里面有一个黑道，你知道不知道？他们叫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就是那个黑道。主一定懂电脑的，他懂你的电竞，懂你的电脑游戏，所以这些他都懂的。2000年前的人怎么会懂这个？哎，年轻人，你不要把主耶稣想成那种古怪的古板的老学究吗？他不是啊。你发明这些东西，主怎么会不知道呢？那是他放在宇宙里面，你才有可能发明这些东西，你知道吧？他懂电脑，他懂金融，他懂科学，他懂医学，他懂得如何做木工，这个我很确定他懂，因为他是木工。他一定懂水泥工的，他懂水电工，叫他来做他一定会做得很好。所以你无论什么行业，你都可以相信神可以计划你的一生，对吧？你如果这样望向神，赞赏他的智慧，你就不会常常去借着环境去质疑神了，也不会因为别人怎么样，这世界怎么样，社会怎么样，弄得愤世嫉俗。你没有必要这样，你多望向神，那才是我们可以常常喜乐，我们可以活在健全里面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你不这样，你就可能不时的发出这种疑问来：神为什么让我遇见这件事？那个地方的选民为什么选出那么烂的人来？那个政客为什么有那一副让人厌恶的德性？那个牧师为什么不这样做？我们可以发出很多这样的事情来，连在教会也会，对不对？有多年来，有些人有时候来到我们的教会，他们有时候会提出很好的建议，或者他们提出一个建议，可是我没有采纳，他们还是欣然接受。可是我也很偶尔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来，好像那是他们的职责似的，就四处看，然后就开始告诉你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因为他在以前的教会那样做的。我相信他在以前的教会，他也没有支持那里的事工。 他们有时候按着他们认识的 SOP 在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其实他应该先深入观察研究，人家有不同的做法，有可能有他的原因。你先把这些弄清楚了，哎，也许你会有机会知道，哎呀，如果他们怎么做会更好，有可能你会提出很好的建议的。如果你认识神掌权者，那么你就会委身于神，多望向他，思考神的智慧、知识、能力、他的道路、他的恩慈、他的掌权，这些会变成你的，而不是你用你那个非常有限的知识跟能力来限定神。而一旦人更多这样认识神，他就会很自然的委身在环境里面，因为他知道神掌权，神掌权就会带来一个结果。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写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且这个神的掌权叫万事互相效力，还不只是为你关心的事效力，而是为神想要成全的旨意，为一个远大的伟大的目标效力的，要向我们，要叫我们酷似耶稣的。那段经文你记得吧，我们讲到那段经文你一定要看上下文，后面提到为我们效力，效力什么呢？好叫我们被磨成耶稣的样子。当然我们强调神掌权，他却并不是把一切都抓在他手中，好像所有的都像 puppet 一样，你要怎么样拉他，他就会抓一只手，然后等一下踢一个脚，这样不是的啊！神不是这样掌权法的。你想想看，神掌权，可是你像那个 puppet 吗？你不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你要怎么想就怎么想，对不对？神并没有立刻干涉，你有每一次一想一个不对的事，马上就被雷劈吗？没有，对不对？神的掌权一定不是这样。可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人，就是先假设神是这样掌权，然后来质疑神说，为什么他看见希特勒这样，不去一雷把他劈死，让他犯下那么多的错误？可是神本来就不是这样掌权的。如果神真的一看到希特勒做坏事就把他劈死，今天他一定要重新造人，因为不会有一个人存在世上。你说我们有没有像希特勒做那么坏的事？你晓不晓得神圣经说神最憎恶什么事？并没有说杀害犹太人。神最憎恶有七件事，第一件叫做高傲的眼。你骄傲过吗？有，被劈死了。所以你应该庆幸神没有立刻劈死你，对不对？所以神掌权并不是让我们觉得他把一切抓在手中，然后我们只要说愿主的旨意成全就好了。这个是真理的一面，这是正确的，可是只是真理的一面而已。主耶稣也没有只活在真理的一面，他连在克西马里面的祷告他都去对付神的这一件事，你知道不知道？克西马里面的祷告，主有没有讲过一句话说愿神的旨意成全？有，可是在讲这句话之前，他先讲了一件事，他说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自己知道他是为这杯来到世上的，他从很早就知道他还是这样祷告。我们的主最清楚知道神应该是怎么样，他一定不会走向极端的预定论、极端的改革中思想、极端的强调神的绝对主权，因为也有另外一面。你看看神创造了万有，完成一切造化之功以后，他其实让人在这个宇宙里面，借着神放在这个宇宙里面的法则，叫我们去完成它，使他所造的这个宇宙更加的丰富、美丽、荣耀。比方他造了花草树木，神并没有把所有的样式都造出来，你知道吧？对不对？他放了演化配种的机制在里面，有的是他自动会有的，有的是有人工的去配种的，因此人类可以去培育出 更多的品种来。它在大自然里面放了物理、化学等等定律，可是让人去研究、去实验。因此，有一天人类发现他们能够叫钢铁飞上空中，对吧？飞机是钢铁做的哦，飞向空中。他们找到在开刀的时候可以用来麻醉使人不致疼痛的化合物，他们知道怎么样分离出青霉素，好来对付斑疹、伤寒，还有阿米巴痢疾。他们知道怎么样发明红色、绿色、蓝色的发光二极体。听过什么叫发光二极体吗？听过吗 ？Light emitting diode。你不知道那是什么？这三个英文字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你就知道了，叫 LED。你如果现在在正常聚会，你抬头看，我们这个灯是 LED 的，我们其他会场都还不是，那是 T5 的灯。你知道，这是一个板子哎，每一个地方都发光哎，它并不是一条一条的灯管哎，你知道吧？有人觉得这个 LED 将会是爱迪生发明电灯之后第二波的照明的革命，所以在属灵方面，神成全的救赎，我们领受的圣灵也一样，神让我们继续经营这个产业的。你想要被圣灵充满，有你可以做的事，不是只是等着什么时候圣灵浇灌下来而已。你想要成为一个充满了爱的人，有你可以做的事啊！你可以去结出爱的果子来。所以当你遇见缺陷、不足、挫折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怨天尤人、自叹命不好，或者让心中的痛苦演变成愤怒、自怜，或者是伤害自己。那么常常是因为我们不够望向神，不够望向他的属性，不够思想神的智慧、知识、道路、恩惠、能力而发出赞叹来。你要不要这样做？像保罗讲的这段话一样，你可以借着这段话开始这样做，直到有一天你也有自己的赞叹可以发出来。保罗在这一段话的最末了说，以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很伟大的一件事，把我们所有一切，万有就所有的一切的源头给我们点出来，所有一切都是本于他，是他所创造的，而且是经过设计的创造，所以就都有意义。你知道这个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世界观，我们整个的价值观。如果你相信万有都是本于他，而且都经过他智慧的设计，你看到大自然无论什么现象，包括也许你不喜欢的现象，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喜欢阳光不喜欢阴天的话，包括阴天在里面，都是他智慧的设计，都会是有意义的。人类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对不对？也因此有不同的习性，甚至因此有不同的恩赐。啊，有一些种族就是特别某一些方面他们很强，另外一些种族又是另外一回事。每一种都 make sense， 都是有意义的。你不要抓住其中一种，也许是你自己的这一种，就觉得别人的不够好，或者有的颠倒过来，总觉得自己的不够好，别人的比较好。你不需要这样，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你现在看到那些是本于他，是神做错了，是不是？当然不是了，男女性别是神造的，对不对？各有意义。为什么你常常用你这个性别的认知看另外一个性别，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有一大堆要纠正他的事情，嗯，觉得他就是错的。你了解吧，你真的认定万有都等于他，一定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带来革命的，如果你过去不是这样想的话。就着圣经的道理来讲，律法、伦理规范、恩典、救恩都各自有它的意义，对吗？嗯，还有我们所遭遇的事，我们遇见的人，我们经历的环境，我们所处的时代，都各有它的意义。你明白这个，你就不会常常把焦点放在要改变环境上面。有能力的改变环境，没有能力的人就抱怨环境，你不会这样。你会把更多的焦点放在我们自己内在的生命上。万有都本于他，万有也都依靠他。他创造万有以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绝不是创造了以后就跑去旅行去了，他继续在负责任，他继续在扶持这个宇宙。所以今天无论产生什么变化，时代可以变化，经济可以变化，很多事情可以变化，难不倒神，对不对？他继续在托住的，万有都是依靠他的，所以他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到现在继续跟我们维持这样的关系。在救恩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跟主联合的，与他一同有份的，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一同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一同受苦，也一同得荣耀。你今天可以跟他一同坐席，跟他在一起，因为万有都依靠他。嗯，你常常确保你亲近神比较好一点，保险一点，因为所有扶持的力量在他那里，万有也要归于他。他是律法的总结，事实上他是一切的总结，他是宇宙、先知、律法、福音、今生所有一切事的总结，也可以说是终极目标。事实上他不是引我们要走到走向哪里，而是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自己就是道路，也是一路上你需要的生命能力，而且是终极目标。嗯，他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他是我们的命运。所以历代的圣徒明白这个，就不会只把这个信仰当作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舒适、愉快、顺利的事情。到今天仍然有的基督徒把这个信仰看成这样，才不是的，我们信仰比这个伟大多了。嗯，所以历代的圣徒明白这个，他们就会多多的寻求神的面，常常望向神，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一切，对不对？嗯，所以主像以弗所书讲的，他超乎我们众人之上，冠乎我们众人之中，也住在我们众人之内，他是一切的一切。保罗就是在这样的颂赞里面，接下去他将要发出一个告诉我们说，如果神是这样，如果整个救恩是这样，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他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我们下一次将要讲的事。这一次两次的讲这些，总是要引我们望向他，把整个心归向他，好吗？有一首诗歌是十八世纪一个诗人写的，他有点娘，其实不是，是因为他有一点忧郁症，所以他常常很温和的样子，有的人瞧不起他，可是有一个人非常支持他，帮助他， 也因此有机会留下好些很好的诗歌给我们，帮助他人，就是写起源点的约翰牛顿。这个弟兄叫做 William Cooper， 我们要唱的是他的诗歌，是在颂赞诗选
诗歌
副编，诗歌副编76首。如果你要看歌本，我们的歌本那里黄色的那一黄色皮那一本有。神用奥秘行动前的，很短的诗歌，很好的歌词。太难唱了哈，来再试试看第一节来。
神用奥秘行动前来，神用奥秘行情，把羊角中钉在窗外，这是下雨保护。
再一遍，
神用奥秘行动前来，神用奥秘行情，把羊角。神不可思议的力量，小鸟永不失败，隐藏那地为这地心那独立之意，为却生无从此放弃，你们说话都赢，也在满载生命
唱第一节、第四节跟第六节，好吗？然后我们还有一点追求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急着回去的话，1、4、6、3节来。
神用奥秘行动前来，成功的奇迹，把羊角足印在窗台，这地下雨泡沫。天意来出来，最高兴的恩典，那一笑脸常是藏在眼里甜蜜红颜，盲目不清的执着关照一定文明，为现实那日记着
赞美他，好吗？哈利路亚。